欧洲内部动荡加剧，保加利亚变天，伊斯兰国伏击美军，川普誓言报复，金正恩被杀，炮灰计划落空，俄出尔反尔，美方解除制裁，换白俄白鱼囚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日。
乌克兰战场和欧洲内部政治危机正在同一时间点交织发酵，俄乌战全面冲击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危机。乌克兰军队12日发动突袭式反攻，成功收复了哈尔科夫州重要铁路枢纽、库普扬斯克北部多个街区和周边村庄。乌军同时切断了俄军补给线，将市内约200名俄军包围。乌克兰国家卫队哈尔蒂亚军田指挥官证实，俄军已经完全被隔离，无办法获得增援。乌军控制库普扬斯克北部和西部，俄军被困于市中心区域。泽连斯基罕见亲赴前线，身穿防弹背心，企在城市入口标志前录制影片，直接反驳俄方此前宣称完全控制库普扬斯克的讲法。他强调俄罗斯人讲了很多，现实会自己讲话，前线战果将直接影响外交谈判成果，凸显军事胜利对当前美方斡旋和平谈判的重要性。同一日，欧盟宣布无限期冻结约2100亿欧元的俄罗斯央行资产，直到俄罗斯停止侵略乌克兰并支付战争赔偿。这个决定透过紧急条款绕过成员国一致同意机制，避免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的否决，其中约1850亿欧元资产存放在比利时一家清算机构。欧盟计划以此为担保，向乌克兰提供高达1650亿欧元的赔偿型贷款，涵盖2026到2027年军事和民生支出，贷款利息为零，只是在俄方实际支付赔偿后先需要偿还，形同预支未来战争赔款。俄罗斯央行强烈反弹，指控欧盟公然盗窃。外界质疑欧盟一方面扣押俄央行资产，另一方面持续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政策逻辑自相矛盾，亦都加剧欧洲内部的不满情绪。近日美国公布了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该文件警告欧洲正面临文明层级风险，并提出让欧洲再次伟大的构想，只将联合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奥地利等国，弱化欧盟现有的权力结构，建立新的跨大西洋政治联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开批评美国干涉欧洲民主，但分析指出欧盟在安全和防务层面长期高度依赖美国，无论是军事部署、武器体系还是情报共享，皆仰赖北约保护伞。和外部压力并行的是欧洲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多年来不受控的移民潮、民主信任下滑及其具争议性的政策取向，正持续削弱欧洲社会凝聚力。马斯克公开主张废除欧盟，将权力归还人民，相关言论在社交平台和部分媒体放大发酵。欧盟对外强硬、对内失序的矛盾正在爆发，法国多地爆发农民抗议，农民以粪便泼洒政府大楼，抗议欧盟农业和环保政策，警方甚至动用催泪弹，引发更大的反弹。11日，保加利亚总理热利亚茨科夫宣布辞职，他的联合政府在持续数周的大规模反腐抗议下迅速瓦解。12日，国会正式通过请辞，国家面临再次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这场抗议以青年和 Z 世代为主力，被部分观察人士视为欧洲首例因 Z 世代大规模不服从而促成政府落台的案例。示威者强烈抨击政府腐败、寡头政治横行以及长期脱离民意的欧盟政策路线。抗议浪潮始于11月底，导火线是政府提出的2026年预算草案。该草案计划提高社会保险费和分红利率，以应对公共支出的增加，但反对者认为 此举实为掩盖腐败和利益输送。尽管政府在上周撤回预算草案，示威并未平息，反而升级为全面要求政府落台。十号晚，抗议行动达到高峰，索菲亚和全国数十座城市同步示威，首都集会人数超过十万人，民众高呼辞职，我们愿建立，以及用标语讽刺政客，展现罕见的全国性动员和社会共识。保加利亚作为欧盟最贫困、腐败问题最严重的成员国之一，近年政治动荡频繁，从2021年以来已经举行过七次大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欧洲其他国家出现类似的社会条件，这类由青年主导、跨城市联动的抗议模式可能会在欧洲扩散。示威者反复强调的口号是团结就是力量。评论指出，保加利亚的政局动荡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欧洲同时承受战争影响的结果，经济压力、民主信任流失和社会撕裂等多重冲击的缩影，从前线战场到国内街头，这些因素互相叠加，令欧洲整体秩序正迈入高度不稳定的阶段，而相关的连锁反应恐怕只是刚刚开始。在全球权力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的政策影响力和话语主导权正逐步削弱。欧洲是否逼近一个结构性分裂的临界点，已经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
观众朋友，我们时常谈养生，你是否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生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白天在室内见不到太阳，夜晚抱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身体感到疲倦，睡不好，手脚容易冰冷。宝气十八味就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去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你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就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你消耗的精力慢慢滋养回来。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平时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保气十八味和代谢宝其实是可以配搭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可以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新年快到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不要忘记关照下自己辛苦做了一年。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保气十八味就享有优惠。观众朋友，希望我们在忙碌之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我们现在继续关注新闻。
12月13号，美军在叙利亚遭到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伏击，造成3名美国人死亡，川普总统誓言要进行报复。据叙利亚内部消息，伏击者在美叙两国代表成员落车的时候，站在沙漠安全总部外时开火射击。该袭击者是来自阿勒颇的叙利亚安全部队成员，近期因被发现和极端主义有关，包括对伊斯兰国持支持态度，正接受调查并即将被解除职务。该袭击者很快就被叙利亚安全部队当场击毙。五角大楼表示，这宗事件造成两名军人和一名美国翻译人员丧生，另有三人受伤。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我们对在叙利亚遇难的三位伟大美国爱国者深表哀悼，同时我们都为另外三名受伤的士兵祈祷，刚刚得到确认他们的状况还好。 总统表示，这个是伊斯兰国对美国和叙利亚发动的攻击，叙利亚当时正和我们并肩作战。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这起事件发生在一个不被叙利亚政府控制的地区。叙利亚总统沙拉对这次袭击感到极度愤怒和不安。川普表示，将会有非常严厉的报复行动。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说，这起事件的袭击者已经被盟军击毙，同时他对那些想要袭击美国人的极端分子发出严厉警告。美国会让你余生在惶恐中度过，美国会追捕你，找到你，并毫不留情将你击毙。伏击事件几小时后， X 平台有影片显示，一架美国空军 A-10C 雷电2绰号油猪的攻击机在叙利亚中部的帕尔美拉低空飞行，进行多次威慑性飞越，并投放热焰弹。另一则影片显示，大量美国和叙利亚部队正抵达并集结在叙利亚中部城市帕尔美拉及其周边地区。美国空军 F-16 战斗机亦都在该地区进行武力展示飞行行动。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12月13号下午对在加沙城行驶的一辆目标汽车发动空袭，击毙了哈马斯高级指挥官萨伊德。萨伊德是哈马斯武器制造总负责人，是在加沙地带仅存的几名高级军事指挥官之一，亦都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关键策划者之一。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马斯在早前在加沙南部发动袭击，导致两名以色列士兵受伤。作为回应，以军展开击毙萨伊德的行动。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这次袭击造成四人丧生，20多人受伤。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谴责这次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但没有说明萨伊德是不是受伤或者是丧生。一位以色列军方官员说，近几个月来，萨伊德一直在努力重建哈马斯的能力和武装制造，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他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色列要铲除的目标。目前以色列军方公布了对目标汽车袭击的影片。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12号在平壤举行欢迎仪式，迎接赴俄120日归来的北韩人民军第5200工兵团。金正恩在讲话中罕见公开承认，俄乌战争之际，北韩派遣部队前往俄罗斯执行致命扫雷战斗和工程任务。根据南韩、乌克兰和西方消息，北韩去年共派遣了大约14000名士兵去库尔斯克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其中超过6000人丧命。报道指，这个和金正恩本人公布的9人丧命数字形成鲜明对比。南韩独立媒体引述多名对北韩情报来源分析，俄罗斯大幅缩减并拖延了最初承诺的派兵报酬，包括工资、军事技术援助和实物供应，导致平壤高层对被普京欺骗的愤怒和资金短缺引发的体制危机感日益加剧。北韩原本计划以指挥官$5000、技术兵$3500、下士官$3000、一般士兵$2000为基础，另加战场丧生的每人约$30000补偿金，并将80%以上的归国库所用，但实际支付承诺的20%左右，而且这些补偿大部分可能都到不到士兵的手。由于派兵去俄罗斯丧命风险极高，北韩当局非常担心国内会出现不满情绪和内部动摇。有情报显示，当局已经加强监控，并将部分士兵家属集体安置在特定区域，以防止家属之间不满情绪蔓延。另外，俄方曾承诺在派兵初期提供 R-27、S-300 等地对空导弹、卫星相关技术以及粮食、原油等实物援助。北韩可通过军需物资供应换取约合人民币1300亿元现金，但俄方现在以朝鲜军队胜利贡献实质匮乏为由拒绝支付，并限制核心军事技术转让， 提供的武器多数都是不适合北韩士兵体格的旧式装备。另外，俄军医院亦都未提供北韩军人如手术等适当治疗，只是给止痛药就强制出院。大约七名伤兵脱逃，寻求联合国机构救援，并尝试逃亡。北韩被大幅修正以派兵收入为前提的国家经济计划，整体体制面临危机，网民嘲笑肥仔金想用送炮灰的方式赚钱，结果一场空。难怪最近他说要减肥。
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 Belta 12月13号宣布释放了123名囚犯。据人权组织 Vesna 指出，其中包括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得主、活动家阿列斯·比亚利亚茨基和反对派领袖玛利亚·科列斯尼科娃。释放这些政治犯是在明斯克和华盛顿进行会谈之后发生的。据法广电台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附属账号 Purple Virgo 在 Telegram 上宣布，在美国进行讨论之后，卢卡申科赦免了来自不同国家的123名公民，但没有提供被释放者的姓名。玛利亚·科列斯尼科娃在2020年9月被监禁，此前他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抵抗了将他驱逐出境的企图。他在2021年被判处11年监禁，在狱中度过了4年多，其中一年半处于单独监禁状态，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这位哈萨罗夫奖的共同得主是2020年反对卢卡申科抗议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这次释放发生在川普总统的一名特使访问白俄罗斯的第二日。作为交换，华盛顿此前已经部分解除了对白俄罗斯航空公司 Belavia 的制裁，允许该公司对其机队包括波音飞机进行维护和购买零件。与此同时，川普的特使约翰科尔13号表示，卢卡申科已经承诺停止气象热气球从本国境内飞往立陶宛的事件再次发生。
这些气象热气球被用来走私香烟，最近几个月已经造成维尔纽斯机场十几次关闭。立陶宛此前指控白俄罗斯通过助长这类活动对他实施混合攻击，并因此宣布紧急状态。科尔表示，他相信卢卡斯科总统真诚地试图平息这件事，并向他保证希望和邻国建立正常关系。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大家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